9月1日，社保大限将至，对于每一个人都会产生影响。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社保包括五险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这个东西被认为是社保大限到了。其实社保在2019年归入到税务局去进行征收，大家就已经认为社保会变得严格很多了。那么为什么整了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就突然认为是社保大限到了呢？首先，这个文件呢是2025年8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刚刚发布不久，而且呢要在9月1日正式生效执行。这个解释里边讲了几件事。第一个，所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雇工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第二，不得以临时工、兼职工等理由逃避参保义务。第三，任何形式的自愿放弃社保约定均无效。最核心的是最后一条，前面这些呢还是有些空子可钻，但是最后一条完全没有空子可钻。很多的小老板，特别是餐饮业小老板的天就塌了。为什么呀？现在只有一条路了，就是提高用工成本。但是提高用工成本对于他们来说就基本上等于破产了。第一条，我给大家上社保。那你上社保的话，等于多出这个社保的钱，你就必须要从员工的工资里边扣。北京你像餐饮，估计雇一个人也就是四五千、五六千，也就是这样的水平。但是在北京按照最低标准缴纳社保，一个月要多少钱呢？2000多块钱。你按这个钱给他扣掉了，剩个两三千的薪资，一个月根本不够他在北京活下去的，所以这事儿是不可能的。那你说不上社保，我像以前那样继续干下去行不行啊？也不行，随时准备被员工举报。你说哎，我们约定好了就是5000块钱，要不然我就给你发3000工资做2000社保，要不然我就把5000块钱都发给你啊，你自己挑。人员工肯定说我要5000块钱薪水，咱们签个协议，你自愿放弃了行不行啊？员工也是乐意的，但是只要他走出这个门说我举报你，那么前面的协议就无效了，你就得给他补这么长时间的社保。而且还不是他一个人啊，你这么多用工他会统一的进行审查，所以这事儿没法整。这次呢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谁也没法保证员工不去举报你。那么餐饮小老板们的天呢就塌了啊，包吃包住，原来3000-4000块钱是可以招到人的，现在的话用工成本一下就上去了。已经开始有员工准备9月1号去投诉了。你不要认为所有的餐饮店的这些员工都那么爱戴他们的老板，总有这个干着不那么舒心的，我就要去举报你。还有一些员工说，那我就离职吧，你现在一定要强制我上社保，那我不干了，因为你剩下的钱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还有一些小老板说，算了，干脆我把公司注销了吧，咱们后边不玩了行不行？现在也有一些老板在走这条路。目前你说还有没有空子可钻，还有应对的方法没有啊？现在呢还是可以有一些人不缴纳社保的。2019年开始呢，社保由税务局征缴了以后，有的时候税务局也会发现问题。什么呢？就是你工资发放跟个税代扣代缴的这个人数与社保缴纳的人数是不一致的。你说我工资发了50个人的，但是社保呢只交了20个人的。原来税务局其实是给你了一些条件，给了你一些缺口你可以去狡辩的。哪些口呢？第一个呢是人员变更未及时更新。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人刚来，这个月给他发薪水了，但是呢他的社保呢还没有更新到我这儿来啊，这个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呢叫特殊用工，非全日制工，只缴纳工伤的啊，其他的就不缴纳了。美团呢其实走的就是这条路，所有的外卖员都不是全日制工人，我们只给你缴纳这个工伤。但是现在最新出的这个司法解释呢，临时用工这条可能未必能用了啊，9月1号之前这事儿是可以用的。后边美团到底怎么应对这件事儿还不好说，因为京东已经说我要都去交嘛，但是美团这个事儿还要看。还有一种呢叫员工异地上社保啊，这个应该以后还是允许的。你比如说美团雇了一个人去给我送外卖去，但是呢他的社保是老家上的，比如说他是哪个农村的，他在那边呢上的是居民社保。居民社保跟职工社保是不一样的，居民社保交的钱很少， 但是最后保障也很少，职工社保的话交的钱是比较多的，像刚才我说一个月最低2000那个就属于职工社保，异地上过了啊，我这边是没法给你重复上的，所以这个还是有空子可以钻的。还有呢，就是离退休返聘人员，这些人是不需要上社保的，60以上了退休了，现在还请你回来做一些事情，这个可以。那以后是不是人口老龄化了，我们就都雇一些退休人员，这头领着退休金，那头去干着活啊，这样他是不需要上交社保的。但我估计这种人如果多了以后的话，国家应该会出新政策，这个有可能会未来发生改变，因为现在社保基金里的钱并没有那么宽裕。还有呢，就是劳务派遣人员是不需要交社保的，劳务派遣公司里头他那边替你交过了。华为呢走的就是这条路啊，他里头大量的员工是劳务派遣，他不需要给人交社保。最后一种不需要交社保的人是什么呢，就是实习生。当然你不是说我完全毕业了以后去实习啊，这个是要交社保的。但你说我是在校生啊，暑期出来打个工实个习，这些人是不需要交社保的，因为他不算就业嘛。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临时办法呢？现在有一些财务人员或者说是一些咨询人员呢，给大家想了一个招啊，但是这个招最后好不好使还不好说，因为在执法的过程中呢，还是会有很大的宽松程度的。这个招是什么呢？就是将薪资进行分拆。什么意思呢？原来比如说我发5000块钱薪水，跟你约定好了不给你缴社保，现在这个约定是无效了。但是呢，我给你薪资分拆了，有3000块钱是你的薪水，有2000块钱呢叫社保补偿金，就这个钱我本来应该给你交社保的，但是呢你自己要求不交的啊，我就把这钱发给你了，这个叫社保补偿金，你按道理说你应该自己去交去。如果是你把薪资分拆了以后，后面这个员工去起诉你或者说去投诉你的时候，你可以说哎，没问题，我给你补社保，但是呢你要把前面我给你发的这些社保补偿金都给我退回来，退完了以后我就给你上社保去。这个的话是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吧，但是最终还是要看9月1号具体怎么实行了。我自己呢也遇到了一些奇葩的问题。我呢是一直在个人缴纳职工社保，而且走的是4050的优惠，每个月交一部分，因为我是超过50岁了，就业比较困难，所以呢有一部分会返还回来，所以我每个月交不到2000块钱，会返一部分。那么我遇到了一个什么奇葩的问题呢？我去医院开药，现在有些药需要使用叫长期处方。后来我查了一下，近期呢并没有说处方这块的一些政策的变化。什么叫长期处方？就是说一些慢性病，你的用药的依从度很好，你的整个的指标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这个药反正也就一直吃下去，医生呢就可以给你开这种长期处方。我呢昨天去医院开药的时候，人家就跟你说了，说你千万记着提醒医生要开长期处方，要不然你这个药可能开不出来。我就跑那儿去问大夫去了，我说我以前没遇到过这事儿啊，现在为什么要开长期处方呢？他就跟我讲说，你开这个药都是原研药，进口药比较贵，如果不是长期处方的话，你最后报销的时候会有问题。最后呢我查了一下，不开长期处方呢也不是说报不了销，而是什么呢，就是医院对于医生是有考核的，你到底开了多少原研药出去，到底开了多少普通药出去，如果你给病人开的是长期处方的话，他就不去走考核的这个指标，比如说你每年就可以开多少原研药，如果是长期处方的话，你就不按着那个比例去扣除了，如果是临时处方，你开原研药的那个数量是有限的，这还是在北京，你要在其他的省市可能压根就开不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遇到的一个奇葩问题。而且长期处方呢，以前有些人说我不买社保，但是我亲戚朋友都买了，或者说我家里父母买了，或者什么人买了，我有点什么病可以拿他的这个社保去看病去。现在的话你可能拿开一些比较便宜的药还是开得出来的，但是一些比较好的药你就有一些困难了。这一次呢其实不仅仅是针对小业主啊，针对各大企业的政策呢在7月1号已经出了，8月1号出的这个最高法的司法解释，9月1号执行嘛。7月1号出的是什么呢？是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发布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搞了一个叫什么，叫税费同评。原来呢你是纳税了，纳没纳齐，这个东西是对企业有一个评级的，现在呢把缴纳社保这个东西跟纳税一块去进行评价了，所以对于一些比较大的企业来说，你要想在税务局里头有一个比较好的评级的话，你就老老实实把社保都交了。这个7月1号已经上来了，现在呢针对各地方的社保账户也进行了审计， 应该也就是在前两个月把全国各省的地方社保全都审计了一遍，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资金挪用，13个省份将 406.26 亿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挪用于三保支出，保障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以及补偿政府债务。你政府实在欠钱玩不下去了，他就把这个钱挪走了。刚才我讲了，我们上的是职工社保，有一些人说我交很少的一点点钱去上居民社保，他最后保障很少，实际上这点保障你最后还未必拿得回来，因为这个钱很多被挪用了。还有什么参保的违规问题，16个省份90多家中介机构在2009年到2024年期间通过伪造劳动合同、仲裁书等方式帮助20000多名条件不符合的人员违规参保。这什么意思呢？你说我去参保这事还不对吗？哎，不对，现在呢不允许挂靠。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案例是什么呢？有人参保了以后得不到养老保险，交了十几年社保，最后没有办法去得到养老保险，为什么呢？他就是挂靠的啊，最后要求他说你要现在退休开始领养老保险了，没问题，把你的原来公司的劳动合同啊，工资发放的流水，把这东西都拿出来，这个东西能对得上，我才能给你去发养老保险金。你不能说我随便找一地儿挂靠了，他也没给你发薪水，也没有劳动合同，你就号称是在那边交了社保，最后你要领养老保险金，领不出来，你那个钱就废掉了。所以这块也是有很多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提前退休骗保的问题，25个省份 2.83 万名职工通过提供虚假病历或者是篡改档案提前退休等方式违规领取养老保险金 5.19 亿元。前面不是说有很小就参加工作多少岁就退休，有这种很奇葩的案例出来吗？这一次也都是审计出来你要去补钱的。还有就是违规支出的问题，22个省份未清理不符合全国统筹要求的小政策不当增加基金支出责任 187.53 亿元，实际上也就是说你不该让社保出的钱你让社保出了，这个也是要去追缴的。所以这一次呢，不光是针对小企业、个人、大企业、各省市的地方账户通通都查了一遍。那么中国社保到底会不会崩啊？很多人都在很好奇这件事情。第一个，人口老龄化了，每年退休的人数现在比每年出生的人数还多，这个是一个很吓人的数。第二个，缴纳社保的人数其实现在在逐年减少，16岁到59岁的劳动人口已经连续5年下降了，2024年竟减少了356万人，缴费的主力军正在加速萎缩，应该就是16岁到59岁之间的人去缴社保，超过60岁以上的人去领这个东西。咱们主要讲的是养老保险，像医疗的是自己缴自己领。那么政府怎么办呢？只能给补贴啊！你要一些大的省，你要一些经济比较好的省市或者是国家一级的，那咱补贴还补得起。那有些省市和地区自己日子还过不下去呢，还惦记挪用这个社保基金的钱呢，所以这块呢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2015年整个的社保依靠财政补贴多少？ 12%， 就2015年的时候社保基金发不出来了，政府就给补贴，只要政府不垮台他就得补嘛，这个没有办法。到2024年补贴是多少呢？ 35%，整个社保基金的 35% 你必须靠政府补贴补回来。当然前提是政府得有钱，你说我这个省啊这个市啊实在没钱了他也补不出来啊，那你就是领不出养老金了，这个是很正常的。现在呢全体纳税人在变相的补贴养老金的缺口，你靠政府补贴就相当于是所有纳税人一起纳了税，然后政府直接拨款嘛。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呢会有结余，社保交的钱最后结余下来了，但是呢东北西部一些地方呢他们是老龄化严重，年轻人都跑了，完全空心化了，这块就巨大的资金压力，就领不出养老金来。疫情呢对社保基金肯定也是有巨大影响的，一方面呢是收入下降了，疫情期间呢国家做了一些政策是社保免缴和缓缴，就是你实在是经营不下去了你可以先不交社保或者是晚一些交啊，这个政策是在疫情期间有执行的。而且呢支出必然会增加嘛，因为一方面呢是各种的医疗支出，检测呀疫苗啊这块肯定会有支出，另外呢就是失业金，因为疫情了有很多人失业嘛，失业保险也在 增加支出。那你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靠这个社保基金去理财啊，我投资去，这样把这钱挣回来行不行？挺难的啊。现在中国的社保基金呢，大概 60% 是投资股市，曾经呢出现过三次的大幅亏损，正常情况下每年大概还是能挣个 5%-6% 的。第一个是2008年亏损了 6.79%， 2008年是有经济危机嘛，或者说有金融危机。2018年呢亏损了 2.28%， 2020年才开始疫情嘛，但反正2018年也是有亏损，当时的股市也是很不好嘛。2022年呢亏损了 5.07%， 这是三个比较大的亏损年份。2023年呢我没有找到数据啊，2024年呢其实已经开始有收益了，是 6.8% 的收益，应该是回到一个正规的情况。2025年上半年的话，社保基金的所有投资应该基本上是持平了，因为现在呢是拉着社保基金入市，但是中国股市完全是进去做金融消费的，你让社保基金去玩这个还是有点小危险的。当然了，我们刚才讲的社保基金出去投资这个呢，讲的是中央的国家户，各个地方账户的社保基金现在正在审计追缴，先别说投资了，先把挪用的都追回来再说。这就是国内社保基金的一个情况。你说会不会崩？我只能说每个地方不一样，有些比较穷的地方或者彻底空心化的地方领不到养老金，这个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没有办法去开医保药，这个原来我们也遇到过，有些地方说开这个可以医保报销的药开不出来，你只能是去开没法报销的药啊，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但是从大面上来说呢，你大不了就是再把这个国家补贴的比例增加呗，啊，只要国家继续在往前运转啊，它也还是会继续往前走的。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国家花这么大的力气去严查社保呢？原因很简单啊，就社保实际上是生活的底线，你只要让大家现在还有点钱可以领，那就有盼头，我就要好好活下去，我就要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另外呢，就是反对选，内卷了半天，就是不断的降低劳动成本，不断的降低社保，这个事儿肯定是不行的。你要想反内卷，大家一定是一视同仁，大家好好把社保都交上，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啊，我们再去反内卷去。所以这两个呢，还是很重要的线啊。第一个是维持稳定，第二个你反内卷，大家要一视同仁的把所有的基础成本都要支付掉，否则你就没法反内卷。9月1号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到9月1号开始大家就好好的去交社保了呢？关键还是要看执行力度啊，因为中国的很多的法律和制度呢，执行的时候总是有很多可以变通的空间的，叫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啊，每个地方每个企业的执行力度可能都会有一些差距。如果真的是很严格的说，我们就9月1号开始大家就执行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阵痛以后的话，最终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你比如说像刚才我讲那故事，在北京5000块钱工资管吃管住，我就不给你交社保了，这个是 OK 的，但是交2000块钱社保你这个钱就不够花了啊，原来是这样去处理这个问题的。现在呢大家都加社保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把用工成本加到了7000，加了2000块钱社保，这个5000是基本薪水，如果所有人都统一执行的话，这个事儿是可以执行下去的，不会有问题的。为什么说小老板们不愿意干这个事儿？因为他怕他交了以后别人不交，那他用工成本是7000，别人用工成本是5000，分分钟被人挤死了。所以一定是要一视同仁的情况下，这种制度才有可能执行的下去。但是呢，地方执法必然会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个呢就很像当年的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企业关掉，什么样的企业可以继续大炼钢铁呢？就是国企，你们的环保肯定是达标的啊，达不了标啊，或者不达标也不会去检查的，因为大家都是国企嘛。民企，我们就一定要严查你的环保，你环保不达标，我就马上要把你关停掉啊。所以很多最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以前在波兰的下一达道版也是如此的，我这是一个软件开发区，这个软件开发区里边的所有企业你不可以打盗版，其他外边的企业你可以去打盗版。外边的企业如果买了正版的开发工具，那它的研发成本就上升了，它就竞争不过这个开发区里边的企业，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这个是啊，国内各地方执法的一个我估计很难杜绝的现象吧。所以呢 ,9 月1号之后真正会发生的变化应该是再一次权力寻租和国进民退大于吃小局。至于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获得社保，这个还要再进一步看。好，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讲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